大家好，我们刚才呢讲到了这个布政司，就是省一级它的机构，还有它下属机构的情况。那么布政司以下呢就是府，啊，它设知府啊，一个人，设同知通判呢没有定员，还要设推官一个人。那么府的。它的附属机构呢，就有经吏司，设经吏知事，诏墨所啊，设诏墨检校等等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附属机构啊，像司御司啊，设司御啊，它这个知府呢。就掌一府的政令了，宣风化、平御素、均赋役、教养百姓，就包括经济的、文教的，啊，等等，并且把府内的情事呢上达于省。府以下呢是知啊州为州，设这个知州，设同知同判，他的属官呢有吏目。这知州呢，就掌一州的政令；州下呢是县啊，设知县、设县丞、设主簿，各一个人。那么知县的属官呢，有典史；知县呢，就掌一县的政令。这大家都清楚了啊，都很清楚。我们在这儿呢，就是简单的说一说。就是省、府、州、县这几种情况。那么，都指挥使司，都指挥使司啊，是简称都司。史书上记载说呀，说是明以武功定天下，革元旧制，自这个京师呢，达于蓟县，都立卧所啊，设立卫所。就说明朝它是以武功定平定的天下，他把元朝的旧制呢革除了，从京师开始，到达于各地方的郡县，他都设立那些卫所，卫就是保卫的卫，所就是所以的所，这个卫所看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种军事机构。外面呢是统治都司，内面呢统于五军都督府，就由谁来管？就说外所实际上呢，这个卫所呢是最后辖于都司的，最终是辖于呢中央的五军都督府。还在洪武26年的时候，就是1393年，明政府呢就定天下都司卫所。那么天下这些个都司卫所，其中这个辽东都司、努尔干都司，还有云南都司、广西都司、福建都司。广东都司，大家一听就明白了，这些个都司啊，都是在边疆或者沿海地区。除了都司之外，还有一些个羁縻卫所，像洪武和永乐年间啊，那些归附的，就比较边疆地区那些归附的，让那些个少数民族首领呢为官。就把他们称作什么都督啊、都指挥呀、指挥呀、千百户啊、镇抚等等，让他们为这些样的官。由呢，明朝政府呢赐以敕书印记，啊，作为标志，设这个都司卫所。那么都司卫所，这个兵啊是5000人为指挥，1000人呢为千户。100人呢，就为百户；50个人为总旗，10个人呢为小旗。它是这么一套系统。但是考虑到那些要害的地方，都司卫所设在什么地方呢？都设立在一些个比较要害的地方、比较重要的地方。比如说，一郡就设所，连郡者呢就设卫。大概是啊，是5600人为一个卫， 1120个人为千户所，112个人为百户所。那都指挥使司呢，就设都指挥使一个人，都指挥同知两个人，都指挥欠事四个人。都指挥使司他的附属的机构啊，还有什么像经历司、段事司、司狱司等等，就一些附属机构，掌一些什么司法的，掌一些什么财政的，掌一些行政方面的。都司是什么呀？都司是他的职掌呢，掌一方之军政，就掌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军政大事归他管。还有呢，各率其卫所，以立于五府而轻于兵部。那就是都司实际上是一个中间环节，它的下面有卫所，它的上面有五府，有兵部，就把一些军界的一些事情呢，要上通下达。还有些其他的，像什么经历啊、都事啊，这些呢负责文仪，而段事呢负责就是掌理刑狱等等。另外还有什么负责巡捕啊、军器啊、漕运呐、经操啊、备御呀、等等一些具体事情呢，我们呢就不详细说了啊。有关史书上呢都讲得比较清楚。那么，都指挥使司以下呢，就是卫指挥使司，都司卫所嘛。卫指挥使司啊，他设这个指挥使、指挥同知、指挥欠事，啊，他这个人员也不等。啊，有什么镇抚司设镇抚，那么卫指挥使司呢，他附属的也有什么经历司啊。有什么下面有管辖的千户所呀，等等，这个卫指挥使司啊，就是卫指挥使是他的首长，负责的，他是负责一卫的军政，那把有关的情况呢，要上报给都指挥使司，有关上面的情况呢，要下达于呢，他所管辖的那些个，比如千户所呀、百户所等等，那么。这个卫指挥使司把这个事情上达都指挥使司以后，那么都指挥使司呢再上达五军都督府，最后到达兵部，由兵部呢再报告给皇帝，它是这么一道系统。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它的下属机构，比如说有佥事啊，佥事呢。就管理防卫，就管理这个卫具体的一些事。那么卫指挥使或者佥事，它的具体工作还包括什么？像屯田呐、验军呐、营操、巡捕、漕运、备御、出哨、入卫、戍守、军纪等等那些个军队中那些杂物，反正围绕军队打仗的各个环节那些事情，他们都管。卫指挥使司以下。那就是千户所了，千户所我们刚才说了，比如说他设正千户一个人来负责，副千户两个人来协助他，还设镇抚设两个人，他的附属呢也有什么像吏目啊等等，那个一千户啊就辖呢10个百户所，实际上有百户呢有10个人，有总旗20个人，有小旗100个人。你这么一看，这一千户，就说这个一千就千户所设这个正千户，他管辖多少啊？他管辖就10个百户所，那10个百户所肯定就有10个百户长，对不对？在百户下面有总旗20个，有小旗100个，他一共管多少呢？120、130、130多个头头。就在他下面有具体那小的头目130多个，啊，当然士兵就不管了。那么有关军政事务，卫下于所，千户呢督百户，百户呢下总旗、小旗，率其卒伍以听令，就这么一套系统。卫传达给所，所呢传达给千户，千户传达给百户，百户传达给总旗。 小旗，然后一直到每一个士兵，是这么一系统。那现在的系统不一样，是吧？现在比如说，集团军，军级的，军师、旅团、营、连排，咱们平常过去说的。但是现在有的地方呢，没有师了。野战军的陆军有的就有旅，比如说二炮，第二炮兵就不见得有师的建制，军旅就旅就下来了。这是有关那些部队的人呢，聊天时候跟我说这些个，就说这军事建制，我们现在是这么一套系统。那当时在明代的时候，他这个都司卫所呢是那么一套系统那么。像这个政府呢，他没有御史的时候，就没有法律方面，没有这个诉讼案件的时候呢，他也管军。如果百户缺了，那么政府这人呢就替代他，这么一条情况。明朝啊，这个边疆民族地区呢，这土官还有土官，土官有哪些呢？就是宣慰使司，宣慰使司呢。上土官的建制，就设宣慰使，设他一个人，什么同知一个人呢，副使一个人呢，佥事一个人呢，这一个宣慰使司，就这么四员主要的领导。那么宣慰使司下面还有附属的一些机构，像什么经历司啊等等，经历司当然也得设一些头领了，比如设经历啊，设都事。除了宣慰使司呢，还有宣抚司。这也是土官的这个建制名称。这宣抚司呢，就设宣抚使、设同知、设副使、设佥事等等。他的附属呢，也有经历司、有知事、有诏墨。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宣慰使司、宣抚司，除了这之外，还有安抚司。这安抚司啊，也是土官这个建制。那安抚司就设安抚使、设同知、设副使、设佥事，他有他的属官，还有招讨司。招讨司呢，就设招讨使、设副招讨等等，还有长官司，设长官、设副长官，还有呢蛮夷长官司，也设长官、副长官这些头领。此外还有什么呀？还有蛮夷官、苗民官。还有千副长、副千副长等等，所以我们说啊，宣慰使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、蛮夷长官司这些个称呼都是土官，就是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当的官。另外啊，在少数民族地区呢，还有叫什么军民府啊。土州、土县这些个呢，也是他的首领，也是少数民族首领负责。那么像军民府和土州、土县，他的设官情况就跟那个抚州县一样。我们上面谈的是什么呢？谈的是整体的，就是从总的方面来说，这明朝管理边疆民族少数地区的。它这个中央机构的情况和地方机构的情况，我们下面呢就要谈谈具体的某一地区它是怎么管理的。首先呢，先谈谈这个哈密卫，即有关的指挥嵌事。先谈谈西北地区，谈谈哈密，就是我们这时候就涉及到不是那种笼统的来说了，我们是具体的谈一个地区，看看它。怎么管理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？就具体化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明朝时候这个西域呀，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。这新疆地区呢，居住着回回、蒙古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布鲁特等少数民族。明朝政府呢，就通过遣使赐物。建立卫所，还有分封王爵、设置官吏，来加强呢对这些地区的管辖。就指的是呢西域，就指的是现在的新疆。那么明朝初啊， 初年的时候啊，这个西域呀，是在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下，它是一种割据的势力，在那儿不统一，地方大的就称国，地方小的就称地面，是一个就互相割据、不相统属的这么一种状况。那么明朝初年这种状况，主要的是有哪些呢？就有哈密，有于田，有别什巴里，有吐鲁番，有哈什哈尔，有火州，有柳城等等。就是明朝初年这些地方呢，当时是各自为政的。这个哈密，它是东去嘉峪关啊，1600里，那就离嘉峪关1600里嘛。东北是鞑靼，北边是瓦剌，西边呢就是吐鲁番和别什巴里。哈密这个地方啊，是明朝政府通往西域的一个战略要地，这地方很重要。洪武年间的时候，就是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，明朝政府呢就跟这个哈密呀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。洪武13年，就1380年的时候，当时的都督溥英就上奏啊，提出来什么呢？他说呀，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，就开哈梅里之路，就开这么一条路，然后呢，让商人可以到那儿去做买卖，商旅嘛，商人呢或者旅行的人都可以到那儿去。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呢就赞同了他这个建议。洪武14年，哈密回回啊，阿老丁来到了都城呢，我来贡献马匹，啊，西域的马匹可能很有名。那明太祖就诏赐啊，给他什么？就赐给他一种文起，文起实际上就是一种丝织物，比如说一些绸缎啊等等，一些个丝织品，并且呢，就派他去往维吾尔地方呢进行招抚工作。那么到了洪武24年，哈密王乌纳失里又遣使来朝，并且是提出了要求，要求什么呢？要求说呀，要在延安、在绥德、在平凉、在宁夏这些地方最好开设马市，就是用这个西域的马匹来换中原内地的一些个粮食布匹。双方要做买卖，就哈密王就他的使节要提出了这个要求。到了洪武25年，乌纳失里呢就遣回回呢哈什哈里来朝呢，贡献了马匹46匹，啊，46匹马，还有骡子呢16只。明太祖朱元璋呢就下达诏书说，赐给他的使者呢，赐给什么呢？赐给白金文起，就是白金和这个绸缎。这是朱元璋的时候。那么朱元璋之后，过了建文帝了啊，建文帝以后就明成祖朱棣继位以后，这个明朝政府呢和哈密的关系呢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我们中间隔掉了一个什么？隔掉了建文帝。其实大家要想学明史啊，这段也很有意思。就是朱元璋之后，朱元璋之后是他的儿子太子彪呢死得早，就让他的儿子的儿子，就是他的孙子建文帝当了皇帝了。